牛魔王您肯定非常熟悉啊，看过西游记的甭论是原著还是电视剧啊，大力牛魔王啊，谁不知道，还有的朋友是周星驰那个大话西游的爱好者，一看牛魔王啊，铁扇公主啊，都是影视剧里头特别熟头熟脸的人物。那么这牛魔王呢，我们给他一个准确定义。您都知道这个西游记里头啊，孙悟空能耐是不小。你别看西天路上他碰那些妖怪呢，好多他打不过的。打不过是因为什么呢？一个是这妖怪有来头。不是太上老君呢，就弥勒佛啊旁边的人。关键手里拿着大宗佛道两家的宝贝，一使这宝贝孙悟空就打不过了。说白了，这是应用大规模杀伤核武器，它不属于合理范畴之内的。你要真说合理范畴之内的，西游记里你找只有两个人不借助什么宝贝能跟孙悟空斗个不相上下的，一个是二郎神杨戬，再一个谁呀、啊？就牛魔王。牛魔王也有72般变化，通天彻地之功，而且不借助任何法宝，半点不惧孙悟空，俩人起码能斗个旗鼓相当。因为当年呢，孙悟空在花果山刚从菩提老祖那学成手艺，又跑到东海龙宫啊要了定海神针，回到花果山高兴啊大摆宴宴，这时候就来了六个妖怪跟他拜把子成了弟兄。这里头排老大的就是大力牛魔王，往下什么鹏魔王、蛟魔王啊、猕猴王，反正总共是七个妖怪结拜。孙悟空最小，但孙悟空自称齐天大圣，牛魔王称什么？牛魔王叫平天大圣大力牛魔王，就这能耐丝毫不在孙悟空之下。那么为什么我们今天说牛魔王是民营企业家呢？咱都知道民营企业家呀，他既不是微小企业，那种小微企业，那种纳税纳的很少的，他也不是大国企，他在两头之间。那么说为什么说牛魔王咱把它放在这位置呢？咱得把牛魔王的身世好好给大伙分析分析。首先一个呀，说牛魔王不是国企，就说他跟官府势力他没有联系。因为你看呢，整个中国神话故事里头啊，这个老牛有那么几个，多多少少都有点背景。你比方说那个太上老君的坐骑青牛精，西游记里也写了，后来也是各种这个宝贝拿出来了，没办法，太上老君下界把他收回去了。这个跟牛魔王没关系。再有你看，就是牛郎织女里头那老牛说，我死之后啊，你把这牛皮剥下来呀、啊，怎么做成个担子担着你这儿女啊，牛郎织女天鹅配，那个好像跟牛魔王肯定也没什么关系。再有就是封神演义里头啊，黄飞虎坐骑五色神牛，说白了迷彩牛，身上五颜六色的。说这个封神之后呢，也没再提他哪儿去了。说看封神和西游记之间这个过程啊，是不是他这个有连续关系？不是。因为后来牛魔王被围剿的时候现出真身，是头大白牛，不是五色牛。所以说这几头老牛跟这个牛魔王没关系。而且牛魔王的身世你看半点看不出他跟官府有瓜葛来。所以首先一个，我们说牛魔王没那么大的靠山，没那么大的背景，不是这个二代那个二代，这肯定的。但是牛魔王呢，他也绝对不是从草根里出来的。你看孙悟空石头里蹦出来的，你没听说石头里蹦出个老牛来？所以牛魔王不是那种散仙野仙修成的。而且牛魔王他特殊在哪儿呢？你绝想不到这个妖怪呀、啊，说一提妖怪肯定就是面如狰狞啊，如何如何。牛魔王不是，牛魔王有文化。你要翻开西游记，孙悟空在洞外叫骂说，老牛你出来，牛魔王大怒。这里有那么句话特别有意思，说牛魔王一转身呢，从书房里出来。您各位想想，一个妖怪有书房，您不觉得好玩吗？咱只听说哪个先生有书房，最多也像说岳飞爷这样的文武双全的，说元帅正在书房里读书，说关二爷秉烛夜读春秋，这能有书房？你听说过妖怪有书房吗？哎，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牛魔王是妻妾双全，还有孩子有弟弟，就他是一个完整的家族。 因为《西游记》里也有不少有老婆的妖怪，你像什么黄袍怪呀、啊，什么这些，但他们都那老婆都是抢来的，压寨夫人。搁现在说这个是婚姻法不承认的，可牛魔王不是，人家老婆铁扇公主，绝色美人，还有个小妾玉面狐狸，人过去人家妻妾配置非常全面，还有个儿子，哎，好看的很，小孩粉妆玉琢的，就咱说红孩儿，他还有个弟弟叫如意真仙。你要细看《女儿国》里有啊，如意真仙掌握着落胎泉的泉水，拿这个跟女儿国呀换些个米面什么的，换生活用品。就你这喝了落胎泉水呢，你就能怀胎。这头我从你这换些个生活上的东西。你看牛魔王有妻有妾有儿子还有弟弟，一个完整的妖怪家族。就人家牛魔王掌握的是个家族企业。你想这种情况下，你要说牛魔王是完全草根，这恐怕没人信。那么牛魔王他确实有些来历，虽然不属于跟这个官府势力挂个很深吧，他确实不是一般人。你看为啥呢？咱这给大伙分析分析吴承恩写这个牛魔王他的原型是什么。你注意啊，他的老婆原配夫人叫罗刹女，小名大号江湖客号铁扇公主。您可注意了，铁扇公主这《西游记》里边啊，这妖怪叫什么的都有，可是轻易没有哪个女的敢叫公主的。你叫公主怎么着，你爸爸也得是个王爷。你看其他那些妖怪，你比方说白骨精顶天叫白骨夫人，那杏树精顶天叫杏仙，这都到顶了他不敢叫公主。为什么铁扇公主敢叫公主？你看他小名罗刹女，罗刹是哪儿啊？咱都知道是中亚往北啊，高加索山一带，俄罗斯那一带，也就说是中国呀，往西北方向去，那叫罗刹，看来是那个地界出的。那既然是公主，你还得找她这个地名啊，从哪儿来，她的整个经历阅历到底在什么地方形成的，这个你得在什么上找呢？铁扇公主跟牛魔王的儿子红孩儿，红孩儿呢在这个土地爷介绍啊，说大圣啊，此地叫枯松涧火云洞，有一圣婴大王名唤红孩儿，说你别看是个小孩儿，这时候已经300岁了。你琢磨琢磨，大唐贞观年间，唐太宗打发唐僧西天取经，行至在枯松涧火云洞的时候，说这红孩儿已经300岁了。你往前倒，啥时候生的呢？大唐之前300年前，就公元3几几年到4几几年之间呗。那么这个是什么时候呢？是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候。而这个时候历史上出了一件很有名的事情，就是前秦王苻坚呢打发大臣带兵呢把西域的龟兹国攻下来了。龟兹这俩字呢，一个是乌龟的龟，一个是兹有什么的兹，不念龟兹，念龟兹。这可能您学过中学历史课本都知道。龟兹国在哪儿呢？现在新疆的库车一带，那是西域一带。他打这个龟兹国是什么目的呢？除了占领地盘以外呢，要把这个龟兹国这个国家有位有道的高僧给弄回来。因为那个时候佛教在中国呀已经相对普及了。这高僧名叫什么呢？叫鸠摩罗什。您要熟悉佛教的朋友一定知道，中国历史上啊佛教易经的大家有那么几个，咱都知道唐三藏玄奘和尚翻译了很多，可是佛教很多基础的经典，你比方说这个莲花经啊、般若经啊，尤其大家熟悉的金刚经，谁翻译呢？鸠摩罗什。鸠摩罗什呢他就在龟兹国，本来他是天竺人，就印度人，他的父亲是印度人，是天竺人，他母亲是龟兹国的公主，就是龟兹国国王的妹妹。你看咱们现在一说起成语大千世界天花乱坠，这成语从哪儿来的？全是鸠摩罗什翻译的佛经里头的。就是鸠摩罗什不仅通佛学还通晓中国文字，否则他不能妙笔生花翻译出这么生动的东西。鸠摩罗什一辈子有句话吗？说佛学如大海，这个文字如渡舟，就说这个 你了解到的佛学啊，它就跟汪洋大海一样，我给你翻译着文字啊，它就是个船啊，只要能顺利给你渡到这岸就行了，不必追究它到底大还是小啊，还是华丽啊，还是简陋。所以这句话其实对后代人修佛呢帮助是非常大的，就鸠摩罗什一代高僧。那么鸠摩罗什他如果按照这个他的名字翻译过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童寿。什么叫童寿？童儿童的童，寿命的寿，就说别看是个小孩，却有老年人一样的智慧和品德。你琢磨红孩一辈子就长成那样，后来他不也进了佛道吗？观音菩萨把他收了，当成善财童子，也入了佛道了。那么你看小孩的模样又当时300岁了，这是不是童寿？所以就说我们可以认为红孩的原型是什么呢？就是鸠摩罗什。那么红孩他妈铁扇公主就应该是鸠摩罗什的母亲秋瓷国的公主。你想又是公主又在西域一带，离着罗刹国俄罗斯国还挺近，这不就对上了吗？那么他父亲叫鸠摩罗炎，是从天竺国来到秋瓷国，和他母亲结婚生下儿子鸠摩罗什。你可注意啊，这个鸠摩这个姓咱很多朋友也熟悉，天龙八部里还有个鸠摩智呢，大轮明王鸠摩智。这鸠摩鸠和牛谐音，鸠摩牛摩，这极容易让人通过谐音以讹传讹。再有一个他爸爸从天竺来，印度啊，我们知道印度无论是本地的风俗还是印度教，不甚至包括佛教内，对牛都有一种崇拜，尤其是白牛。所以你这么一想，基本可以确定呢，鸠摩罗炎又当了这个秋瓷国的国师，那可见这个人的原型就是牛魔王，牛魔王就从这儿来的。等鸠摩罗什呢，就是红孩儿的原型，他母亲也就是鸠摩罗炎的太太，就是铁扇公主的原型。所以当然这种分析呢，也像我们对红学的考证一样的，可能存在诸多臆想猜想的成分，但是他可能是最接近我们说牛魔王一家的原型。也就是说这一家呢，他本身呢不是直接掌握权力，但多少呢也跟权力有关系，也是攀龙附凤。到后来鸠摩罗什呢被掳到中原之后呢，也多次依附于权力之下，没有办法，你端人碗受人管，两次破了佛戒，破了色戒。鸠摩罗什还有自己的后代，但是呢在佛学上巨大的贡献这是不能磨灭的。所以你这么一分析呢，我们就可以得出牛魔王啊，首先一个不是国企啊，他不是直接权力掌握者，他呢也不是小微企业，不是那种我开个小食杂店呢，我弄个早点摊，不是这个买卖，就是他这个本身也是家大业大。